八无乱会，离异圣心故。这个跟前面第七项这个无恶会又有差别。那么这个恶会呢，是指相应的戏论颠倒。那么这个乱会呢，是依大圣对声闻缘觉二圣之会来说呢，就是这个菩萨呢由无所得为方便证入法空慧，入真实观，不依声缘所观的人我空为范围，所以是离乱会与大乘愿相应，与法空慧观呢做广大观呢相应，这个是差别的地方，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诸地当中呢相应的所起相貌，久不飘不为人天圣乐最其心故。第九相，那就是不飘相。这个不飘相呢，是指人天之圣乐能如酒一般的这个醉菩萨的心。那么到这个登地上菩萨了，就不会为其所醉了，不会为其所陷溺了。时不悔不为不成就苦，即难行苦，退其心故。这个回呢，就是回转的意思，退回来的意思。这个相应菩萨依大愿心，依这个智慧观呢，大愿心的话呢，就是要成熟一切有情，出离生死苦。所以这要一切众生度尽呢，这个愿呢才算是满。那从这个长远的角度上来讲，菩萨不悔。那再有就是以菩萨的方便，就是大圣的智慧，了知一切相如幻，虚狂不死，法尔如是，入真实观呢，于种种难行苦行啊，不退其心。像《金刚经》里面他举那个例子，就是佛的某身做菩萨的时候本身谈嘛，当中所讲的嘛，佛为一个修梵行的人，在山上修行。那么割利王的妃子啊，瞻其这个呢庄严相，然后听他这个发微妙之词的议论呢，就驻足而观嘛。格利王就生起了嫉妒心，就认为说这个菩萨呢沾染了他的妃子。虽然这个菩萨有辩明，格利王呢还是不能够自已，为嫉妒嗔怒这个所使，所以就夺菩萨的手足。那么菩萨就说了，发起相应的这个祝愿呢，就是说我没有丝毫的嗔恨心对你，第二是有一点 嗔恨心升起的话呢，就我这个手足啊，他就会具这样的一个伤害相。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就会应该会复原。所以说完了之后呢，这个手足又复原了。那我们现在当然一看呢，就觉得好像说这个佛经啊经典啊都说神话故事似的，那实际上不是。这个跟因缘相应的缘起应化这有关系。就是象征了呢菩萨的慈悲心。那实际上在金刚经里面也进一步讲了，就是无有我人众生受者之相，有法空慧观如幻。所以这个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有的地方也讲了嘛，息鼓为笔，剥皮为纸，张雪为墨，这个书写大乘经卷。那菩萨他有甚深法空慧才能够做得到的，没有神通力啊做不到的。所以菩萨呢夺其手足啊是如幻化，不是我们口头上如幻化，那是超不出这样的一个身体肉体的约束的，那是超不出的，这个是有对应之境。所以呢这个菩萨于难行之事，于苦种种这个呢障碍，不退其心，不畏其困，具足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不毁疑，就是菩萨不毁疑相。第十一是有依佛所示善知时闻大圣故。这个第十一相呢，就是尘世善知识之相。就佛在经典当中啊多处有说善知识的功德，善知识的意义。善知识呢就像这个黑暗当中的光明，就像这个海上的海边的这个灯塔，善知识呢就像这个旷野当中啊迷路的人呢，他得到的一个指引，这个向导，能够让你从这个迷途当中走出来，走到安乐稳妥之处。那么善知识同样能够与众生与菩萨教授佛法真理，让听闻的人明了生死的现象，生死的事实，找寻到如何从这个烦恼生死里面呢超越出来的路径。那么这里呢特指什么？特指大圣的善知识，能够示众生以大菩提路，就是行菩萨道，修菩萨行，学菩萨所学，那么正入的这个十地菩萨呢诸地啊，他会具足这样的相啊，就是见了善知识啊心生欢喜，这个恭敬诚实，这个稀有难得，就有善知识啊能够给自己教授教诫，一切的成就啊离不开善知识。所以这个菩萨呢 相应的这个十度所显之相，就有这个四善之识。嗯，四善之识，从最初发愿说起六度，到离恶慧，这个断无恶慧、无浪慧，这些都跟什么，或这个智慧有关系。不退不回呢，跟这个愿波罗蜜有关系，愿波罗蜜有关系。十二供养三宝故，十三回向善巧方便故，十四深圣慈显愿波罗蜜相，那么这里呢，都是跟这个愿波罗蜜这个相应的，就是愿方便，这个利，智，这个前面有讲，那么在这个不为飘逆啊，无浪费啊，这些跟方便波罗蜜有关系，就是相关联的。那么这个供养三宝，回向善巧方便，这个跟愿有关系。菩萨呢，这个供养三宝啊，菩萨是分在家菩萨、出家菩萨。那么在家菩萨前面讲过了，现龙王相啊、龙王身啊；出家菩萨呢，现比丘相。现出家身，那么于三宝啊、佛法身，这个起因众心，三宝为这个呢佛法，住持的核心力量，依三宝故佛法才能够在众生当中啊。辗转相续，是佛法的这个核心体，所以要修法、要学法了，要依于三宝，不离于三宝，那么于此呢，升起因众心，做珍惜想，所以造佛像呢，印经书啊，供养道场呢，比丘僧众啊。这些都是供养三宝之事，菩萨学思维佛法的道理，了知佛法对自己的指导和意义啊，会更加具感恩之念、感恩之心，所以不会对于三宝啊有疏远，有这个嘞，轻慢不会的，所以菩萨，善相显现，所以十二呢供养三宝，这不仅仅是说初修，就是圣位菩萨，那三宝当中生成的供养是什么供养呢？法供养罪，这依法而行，如法而修啊。是最大供养，那么由此最大供养最终就是成熟无上菩提，自信具三宝，自信就是自身呢，就是三宝的展现，就是成熟佛啦，是佛宝啊，为众生说法啦，法宝啊，这个入身数啊，身宝。那么第十三个是回向善巧方便，回向善巧方便呢，这个回向呢就是将善行的这个种种，发起意愿，就是这个意愿要导向成佛，导向无上菩提，那么未来呀，这些资具所累积的 这个资粮呢，就是来成熟佛道的。就我们现在一般，这个求菩萨加持，求三宝加持，修集某些善法，他就想追求更多的财力，或者是再有精神追求一点，来生来世啊，生得更好啊，乃至于上天界了，就这样的一个理想。那么佛法里面的这个回向呢，是回向无上菩提，为自己的善行呢，建立这个终极究竟的方向。所以回向善巧方便，对，是一种善巧，是一种善巧，就好像一个人有一个什么意愿，他想成为一个医生，或者是想能够造一个大房子，那么他现在就开始去做了，积累知识，积累财力，积累种种，都往这个方向。所以他这个种种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完成这个事情了，因为他有一个方向。那么大乘里面的回向呢，就是教导众生学菩萨行，做无上菩提回向。所以这些资粮呢，将来所引到啊，菩萨就能够一生一生相续，掌卷真善，得真善身，终至于成熟。就像有些学佛就比较担心呢，这个生死轮回啊多么可怕，生命当中啊烦恼多多，这非常的痛苦，早点能够升极乐世界就好的了，如果没有生，下辈子又来那怎么办呢？很担心，他就从来没有更多的想一想，那无始以来轮回，现在你能够遇到佛法，又升起这样的信心，那怎么来的？跟你过去生的因缘有关系，因缘不具呢，但是也遇到佛法了，因缘说成熟，因缘说具足呢，对于佛法一知半解，然后生于佛法不是很兴盛的时代，是衰微的时代，那福报又够又不够，就是有，那有点宿世过去生培养的福报，那么他会对某些有这个意愿呢，就是过去的心愿，所以现在不管就比如说往生净土啊等等哪个方向能不能达到，这个是差异性的一个方向，但是究极的一个方向，究竟的方向呢，那就是成佛，成无上菩提。所以我所做诸善行都回向无上菩提，所以这些越增善，质量越极的丰厚，那么成熟因缘呢就越快，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回向功德。第十四生善，生善慈显愿波罗蜜相，离八难处，不离诸佛菩萨，这个十四生善呢，就是生于有三宝处，能够值遇三宝，你有值遇三宝就有机会学习佛法了。就比如说你现在生到一个比如南美洲或者某个地方佛法也没有，那就无法来了解生命的真谛，解除烦恼这个缠绕，烦恼已解，没办法，那只有生到有佛法传播的地方呢，那你才可以产生相应的发心发愿，成熟这些种种功德。所以是离八难处，不离诸佛菩萨，八难又称为 八无暇。这个在经典当中啊，都会讲这个手是手于一个基础的一个内容呢。这个八无暇就是没有功夫，没有闲暇，听闻佛法，修学佛法，就是八无暇呢。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个是没办法的，那里只有苦啊，每天痛苦啊，你哪有什么时间呢？嗯，哪有什么机会呀？嗯，那么再有呢，诸根不具，不是眼睛看不到啊，耳朵听不到啊，根不具，嗯，根不具，生在没有佛法的时代，时间不是这样的，嗯。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这边地，这边地，那么还有呢，这个世事烦恼所系，这世间这些烦恼啊等等的，所系，那么这些都属于是，无暇闻佛法的这个嘞。现象，生边地不生中国，初无佛法时，这个世事的烦恼所系，世间的烦恼啊太多了，有的是邪见，你像有的地方它邪见呢，这个地区都是这个邪见的，生生世世都愿传的，说你不能去了解佛法，你不能去接受佛法真理，这个是魔说，那你这个机会就不会有的了，这个都属于无暇。所以菩萨有大愿，就是能够供养三宝，能够培集福报，成熟这个相应之量。所以呢，依这个愿能够得有暇，直欲三宝。你如果对三宝没有清净心，对善知识没有清净心，怎么会遇善知识遇三宝啊？那如果说你没有熏集善法，修集善业，得人生都得不到，那又怎么样去清净三宝呢？那也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既要有善愿，又要有善的资，善的资粮，才能够生于有法佛法处，来的这个呢闻思修学。所以这个是显愿波罗蜜。十五修善，实显力波罗蜜，无见修诸善根故，就是这个菩萨精进，有力有能呢，就是智慧成熟了，升起这个广大的所缘相，成熟种种善法，就像这个实地菩萨呢，这个法云地，这个如云雨之普施，就是这个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的呢普照，不同的根性呢都能够做这个引导，做利益。那么这个是利波罗蜜，这个力呢是什么力啊？智慧之力，智慧的力，这个是十五相。十六相系通慈显智波罗蜜，游戏诸大神通功德故，那么第十六相呢，系通相就是游戏神通之相，能够具诸神通道力，任运自在。所以这个是智波罗蜜相应， 菩萨若得此相，则为一切众种善首。这个菩萨呢，要具足这十六种菩萨相，那么他在众生之中呢，是最高的，是众中上首，就是在大众当中呢，坐在中央，坐在前面的，为一切众生的这个引导者，具足这样的智慧，禅定，种种功德，所以菩萨能够善为引导，四命佛子十六相，这个就是，依十度说菩萨的十六相。以说菩萨地中十度相，次说菩萨度度五功德，十度就说了，那再说十度每一度升起的时候五种功德，前面是讲十六相，这里是讲五种功德。即曰地地生净时，度度有五德，二即二即一，因至止观具。你看止观具，止观具就是止观功德，由止观的力量所成熟。在解脱密经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讲呢，四处是一些功德都从止观成就的，都是止观成熟的。那么这里讲五种功德呢，一种功德是灭习，就是灭习气，第二种呢就是心里面的法乐，第三种呢这个能够周遍的去了知种种相，第五个能够令福自具广大增长，就是菩萨地地生净的时候，由初地到这个十地啊，乃至于到成佛了，这个每一度不思持戒忍辱精进方便愿力智，都有这五种功德。比如说布施功德，布施能够灭喜，能够得乐，能够圆明，能够这个起相，起无分别之相，能够做广大音，就是一法无我会做布施，于这个内外身材不着不染，心无所着，心无所住，那么是空慧相应呢。那么这个就为对治不布施啊兼贪的烦恼习性，由这样的光慧乃至于布施啊满足众生，令众生得受用安乐，菩萨心得庆慰，心里面生欢喜啊，那么这个就是得乐了，那么这个是二即二即一，大概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配合止观来说的，二即二即，二即二即一，那么先说基本，这个每一度当中都会具有的五种功德。是曰地地生净时，度度有五德者，就是每一地每一地生净的时候，这个相应的具五德。菩萨于一一地修一一度，于一一度皆具五种功德，就是菩萨在诸地当中修行十度， 这个十度啊，不是说只在实地修或者是初地修，虽然说初地布施圆满，二地戒圆满，三地忍辱圆满，那这个是特别对于这一地功德殊胜、功德增上来说的，并不是说这一地就只有这一度的功德，而是说诸度的这个修啊都具足，都具备。那么这每一度啊都有五种功德，何者为五？那么这个五什么呢？第一灭习，第二得已，第三圆明，第四向起，第五广应。灭习得已，圆明向起广应，这个嘞五种相。灭习者一一刹那灭除一中习气聚故，就是在这个十度的修学里面，随相应的光会所生呢，光会所起呀，会一一的灭除这个地，这个相应所对治境当中的习气聚，就是像我们这个修布施一样的，我经常布施啊，这个对于财物啊等等呢，不会有那个贪爱贪着，但是对，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好啊，它会有丝毫的这种呢眷恋，就舍不得那么这个就是有轻微的烦恼。那么还有呢，就是影像般的泡沫般的这个第一反应，那么这个什么习性那我心里也没有这种轻微的贪恋爱着，但是呢我对这个事情呢这个裁决的时候啊还是有一定的保留，可是自己没有这个样子的烦恼，不属于轻微烦恼。就像这个经典当中讲的阿拉汉余习未断一样的，他做这个事情呢，他不知不觉当中啊随着过去的惯性起了造作，可是心里面呢他不随着这个造作事情产生烦恼的力量，所以这个就余习。就像举例讲那个什么有一个阿罗汉人呢，他一过河就叫这个河神呢说，婢女你跟我把这个河水断了，我走过去啊，那就河神没办法听他的了，断了，断了以后就走过去了。那托完钵回来要，婢女你跟我把这个河给断了，我走过去，又走过去，又走回来，走回来，然后这个和尚就烦恼了，他就报告佛了，说你这个弟子啊他有神通力啊，他有无漏慧啊，那我尊敬他了，但是他还轻慢我，他说我什么婢女。那么佛就把这个阿罗汉叫过来，他说呢，这个和尚呢说你的这个轻慢对你起了烦恼，那么你就向他这个表示歉意了。那么这个阿罗汉就说呢，婢女啊，哎呀这个怎么怎么样了。那么这个说的过程当中啊，他就是一种习性，他并没有说相应的傲慢无礼起慢烦恼的层面。就我们生活当中不要说这个圣者了，凡夫，那当然凡夫这个多数时候还是有烦恼，也不见得是那种肯定不是那种愚习了， 那比如说你说某人的时候，可能从你的心里面你还是一种善心提醒他该什么注意，结果呢对方就误会你，觉得你在挖苦他讽刺他，这么个事情难道我也看不出来，还用你来说那么就意会之下了，觉得你是有烦恼的。但是你在这个作揖的时候呢，你是其中善心的那么这个没有烦恼有习性，他这个情形呢就是如此就是习气具菩萨不仅仅是断烦恼，就连此愚习也断就是佛呢智慧圆满，没有这个像阿罗汉种种的习性消灭了这些习性依这个甚深的法空慧观呢这个能所显现呢都是假象所成，所以不逐不随，不起万动，这个习性自然就会灭除了所以这个是菩萨大愿以及大乘的殊胜方便所产生的功德。第二个得以离种种相得法乐故，这菩萨离我相人相众生相，我们众生呢执着了颠倒啊，一天一天的是人我是非不断，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要的那个要不得，他没有办法能够从这种生活情境背景当中啊不执着，所以他是任运无明所覆，菩萨呢是任运智慧所观，所以随观随照啊，随觉随了，相无宁滞，相无这个障碍。就像六祖大师这个坛经里面讲说六尘出六门呢念念无滞，这个滞当然是停滞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水呀、这个不通畅，这个流的东西不通畅凝滞啊那通畅呢就不凝滞，所以我们观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被这个境界了粘住了普天之下呢种种事情呢就像一颗无形的大网，就像这个蜘蛛网呢小虫子飞飞啊蜜蜂飞飞一飞就粘住了，然后就变成它的食物了那我们的心啊在飞啊飞到各种境界上呢被它粘住了，就被这些境界所猎捕，所以你的心哪能自在呢，所以菩萨是见相无相见相无碍，所以离种种相得法乐，这菩萨的功德这个智慧功德，所以第二相第三相圆明者遍知一切种不作分断故这个圆明圆我们就讲圆满，明就是明了那么遍知一切种呢就是于这个所知相能够完整的方方面面的都了解那么从根本上来讲呢就是对于法空慧的通达无一事无一物若出若现不是如此的若出若现不是如此的，所以不做分段就是如此，如是现如是因缘幻化能够如实觉观，所以这个是圆明的功德那我们有所偏重呢有所取呢它就不会容易圆满，特别是我们现代文明体系里面精细分析啊等等呢是不是要，这个是要在一定点上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在这个背后的机制当中呢人的所受教育所经历生活背景环境就各自取其中的一个切面， 完完全全就是一种偏重的这个观察格局。所以他来的再认真，所得的也是盲人摸象似的偏取一分，所以不能够圆明。所以相应做的事情呢，把范围一扩大了，时间一拉长呢，就产生许多许多的弊端，也是佛法的这种启发了，应该是多层面的。自然从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主要就是要学懂学透如何调御自心，这个是根本。那么至于你能做广大运用，那你就是更上一层楼了，那就是更好的了。这个第三个功德是阳明。第四个功德是向己，犹入大地无分别相生故。这个未登地和登地的本质性差别在哪里啊？本质性差别就是睁开眼睛可以看世界了。这个得理得责罚眼了，不再是盲无眼目的人。这没有入这个真实慧呀，没有证入实相呢，这个无分别相生不生起来？这个无分别相只是闻思相应的思维观察往这个方向走而已。所以底层的部分就是深度的心理观察认识角度来讲呢，还是有相，做不到无相。所以这个时候是相起。这个相起是对于什么来说呢？无分别相生来说的。所以佛法里面讲或者相起或者不相起等等等等，这些说法是一种种不同的层面角度来讲的。那从主要的方向实质性的内容上来讲，都是首尾一贯的，都是一致的。所以学佛法呢，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文词表面的部分，自己自以为此，认为是这个样子的，那是不行，就会错解经论当中所说的这个意思，说的这个内涵，所以这个的向起，向起是一个功德。第五，广因者为满为净，一切种法生福际智具设令增长故。广因呢，就是做广大因。什么广大因？无上菩提的成就要广大的资粮具，福德资粮、智慧资粮，要成熟这个福德资粮呢、智慧资粮呢，那就要依这个十度精进的行持。所以这个十度啊，任何一度都是可以设令菩萨福聚智聚增长，这样就能够承满菩萨功德，能够尽除烦恼所知二障，圆成无上菩提。最后那么这个就是广因，做广大因。此中因之这个当中因段知道啊，初二是什么陀分，次二是毗婆舍罗分，第五功德是俱分。初二什么陀分是怎么样呢？能够灭喜，能够得乐，那么这个是止为主的力量。那么进一步起无分别相，能够这个辨知观察镜像，这个是毗婆舍罗的功德。 能够福自具圆满，这个是智和光同时同样的功德具足。那么说了这个菩萨了五度啊，度度都有的五种功德，菩萨十度度度都有的功德。是说菩萨十地名，那么说完了菩萨的五度之后，五种功德之后，就说十地之立名。这菩萨的立名呢，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欢喜地、离垢地、发观地、宴会地、囊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上会地、法云地，这样的十地，就是一地一地出地，乃至于十地相应的名义名字。那我们先以这个计算呢，概要的来了解，那就是说，即曰见真见利物，此处得欢喜，出犯出异行，是名离垢地。求法持法力，作名故名名，或战自战心，能烧是宴会，难退有二种，能退故难胜，不住二法观，横线明线前，离一道临一道，远去明远行，相想无相想，动不动动无不动地，四变智力巧，说善称善会，二门如云变，语法明法云。那么这个一共两个半颂，四句一颂嘛，两个半颂十句，每一句最后欢喜离垢明宴会囊胜现前远行不动善会法云，分别是立诸地名。那么这个每半颂每半颂呢，各说一地相应的内容。见真见利物呢，是指出欢喜地，见真理，见这个利他功德，升起甚欢喜。那么这个第二地呢，就是离垢地，戒度圆满，远离戒垢，远离生缘作意，这个离二成心了。因为大乘菩萨这个除了修声闻戒法，还有修菩萨戒法。那么这个戒度圆满呢，菩萨戒当中呢，就是要众生呢这个呢得度，不仅仅是鬼犯之身，与众生所做事情啊不努力啊，也犯菩萨行。所以戒度圆满的二地菩萨出一乘心，那么这个是离垢地。这个发观地呢，就是于三昧当中这个有自在力，这个是做发观地。这个宴会地呢，菩萨呢，他以菩提分这个法为观察，由此观察呢，智慧如火焰，焚烧烦恼障所之障。这个囊胜地呢， 是这个地相应观察，如实观察事例啊，对治，所以心无恼，就难胜，这个第六地是般若波罗蜜相应，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二法，入不二门，空和这个相呢，不二空相等观，所以现前地。一到零一到这个远行地呢是第七地，这个第七地这个进一乘道，就是虽然它有功用呢，但是呢它已经呢无相，无相，能够更去向究竟。八地菩萨无相无功用呢，就是离有相想入无相想，这个有相无相呢相应作应离，能够任应而得，入于不二，那不是菩萨不动力。这个四变巧力就是四无碍变，九地菩萨了圆满通达，能够于三界了，三千界了，所有这个人天呐、种种啊，普作达户，所以善慧地。法云地呢，就是如云遍虚空啊，可以摄化度化众生。这个一共十地之名。那么先就这个颂啊列作解释。再具体的讲，四曰见真见利物，此处得欢喜者，菩萨于初地中一见真如未见之力，昔曾未见，今时始见，去菩提禁锢。那么这个见真见利物它是两重，一重呢是见真，一重呢是见利物，那么在这个初地菩萨来讲呢称为欢喜，欢喜地。先说这个见真，那么菩萨在这个初地真中呢一见真如啊称为自利，就是菩萨本身的智慧功德成熟，智慧功德打开了，这个无始以来的戏论颠倒啊都堕在这样的无明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真理。那么现在真如真实的时候呢，昔未曾见呢，今时始见，现在就见了，一见更不再见。所以见真理的时候啊，这个只要现前契入，刹那间呢就顿悟了，就入真实智慧了，入了就是入了，有没有再一次入啊？不需要了，就好像我们见过某个人一样的，不管之前呢怎么传怎么说是好是坏，怎么样的，那总而言之就是一种的听来的耳识之言，耳识之言呢就耳朵听到的了，那么看到了，再也不用说了，不用解释了，就这样了，并不是要看第二下才算是看到了，看一眼就看到了，所以见真理，无始以来虽然无明复残呢黑暗呢，但是一旦见真理呢，事实是如此，绝对是如此，所以再不会有迷惑。去菩提禁锢，这个就是于菩提道尽了，于无上菩提道啊尽了。二见利物未见利他，一刹那能成熟百众生故。这个见利物是怎么样，菩萨入无分别智升起及欢喜地的功德，能够一刹那于百世界现身呢， 能够于一法了做百种说了，有种种这个善巧之慧，去成熟百众生。这个百众生就是百世界众生，这个就是菩萨出地以后成就的功德。那么见真实，建立他这些功德，令菩萨内心极大欢喜，所以初地菩萨称为极欢喜地嘛，就是从来没有见，现在见，从来都是虚妄当中，不见光明，现在呢，契入真实，打开了智慧光明，就好像一个人关在黑屋子里，一直关的，从来没有见过太阳光，也不知道世界有没有多美好。那么有一天的时候，机会来了，打开门了，看到世界了，从此以后呢，这个天地万物的相啊，都见识到了，显现了，所以古代禅师形象的讲，古镜未磨了，这个天地不见，古镜已磨呢，照天映地，这个能够天地，都，照得了，见得到，所以菩萨由此真实观生极大欢喜，生欢甚欢喜。这个是初地菩萨的立名。二地菩萨立名呢，这个初犯初意心四名离垢地者，菩萨于二地中出二种垢，一出犯戒垢，二出异圣心垢，由出二垢故名离垢地。那么这个是菩萨呢，第二地称离垢地所立的名。这个垢有两类垢，一类垢呢是犯戒垢，犯戒垢呢，比如说声闻戒，声闻戒呢，它分为子持和作持。子持呢，就是说种种事情呢不应当做的，不能这个杀盗淫妄，不能饮酒等等啊，这些那当然是大概的了。比丘戒应该是比丘所做，比丘所学了，在家呢不需要学，因为有的东西它还跟这个团体生活是有关系的。那么作持呢，就是所应作，比如说这个要这个明了戒这个范围啊，要做结摩啦，要做讨论啦，这个种种半夜说的事情啦，那么这个就是作词，你要有团体的生活，团体的凝聚力量，那么大乘菩萨戒呢，除了只是作词了，还有更多，这你众生向你忏悔，他说他做错了，你不接受他原谅，你生起奸计之心、嫌弃之心，那就跟菩萨行为不相合了。所以菩萨的戒行呢更广，还要摄众生戒、摄善法戒，要修起善法，要摄受众生啊，众生不管他如何情况，你都要有愿心。做众生不请之友去度他，他不想你度你的要度他，菩萨就有这样的精神，不然怎么叫菩萨了？所以要离菩萨的戒垢啊，这些行为都要具备。那么这个出一尘心垢呢？一尘心垢就二尘，觉得说三大阿僧祇劫修心呢，其路漫漫呢，时间遥远呢，哎呀，这个配心赶快求解脱。那么这个就是犯戒垢的，所以戒垢了，所以从大乘来讲呢，菩萨呢修行呢更加广大，离两种垢，就是这个出离的更宽广，就是要有菩萨的戒行。那么到二地菩萨的时候啊，这两种垢 都没有了，所以就称为离垢地。就好像这个经过打磨，这个做好的金刚石一样的，不论哪个角度看过去，它都是透亮的，能够为这个光呢能够闪耀，能够闪耀出来，这个是离垢地，那么先说到这些。